相信我们是被造的啊，我们相信天地也是天主造的啊，所以我们说我们有被造之观，有创造论的世界观。那我们提到这个创造论，我们是指的什么意思？首先我们相信天主创造了天地，但是他不光是创造天地创造人类，他也是按照他话语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方式来创造。圣经说他是用六日的时间创造万物，我们也相信圣经所说的，我们相信天主是在六天之内一切所有万物啊都创造成了。所以说我们和其他人呢有一定的不同。实际上我们在世界观里边有不同的想法啊，有的人呢关于人的来源呢他们会有不同的想法。很多人呢他们不在乎这个问题啊，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方法啊，人就不在乎他。不考虑啊，我是从何而来的，实际上这个也是中国比较传统的一个概念，他就不怎么提，不考虑了，人类的来源。很多人呢，现在也是以科学的名义，说我是相信科学的，我相信科学，但是呢，问题是科学呢，它谈不到人类的来源，他们虽然他们说我们知道人是从哪里来的。你要问呢那个所谓的相信科学的人，他们说我们知道人类是哪里来的，是从哪儿来的呀，他们说从大宝架来的，我们都万物都是自然的偶然的来到，对不对？但是有个问题是，有个大宝炸，那必须有物质来炸了，是不是？那个物质是从哪里来，那这个他就不好说了，是不是？所以他其实也不解释物质的来源，也不解释人类的来源。但实际上有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我们被造的，另外呢就是我们是天主创造，也是偶然进化的啊，有这种两种想法。但是呢在这个中国的还有很多古文化里面，他们很经常有这个创造的神话故事。我们看所有的古文化都有，但是很多人可能他看圣经的时候，你看圣经啊，希伯来文化呀，或者说基督徒啊，他们也有一个神话故事，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圣经，我们知道它不是神话故事。圣经耶稣基督自己说，天地是六日创造的。我们知道摩西是这样写的，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创世纪也是这样说，天主以六日的时间创造天地的。我们看保罗，我们看新约使徒们，他们都是相信天主，是以六日的时间创造天地。好，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提到这个被造之观，我们首先要从创世的事实开始，我们是被创世的，我们被创造的，创造的事实开始。第一，我们要看圣经，我们的主题经文，一章的创世纪一章的一节，他说：“太初，天主创造天地。”其实说这句话，我觉得，可能我们经常读经的时候，特别是读到创世纪，我们读这句话，然后很容易就读过了，不多想了。但实际上，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一句话，太初。天主创造天地，他一下子就告诉我们这个天地的来源，不光是天地的来源，他告诉我们人类是从何而来的。我们如果看那个约翰福音一章的三节，关于耶稣基督，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万物是借着道耶稣基督创造的，凡创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道创造的。他说的十分清楚，这个道在这儿是指的耶稣基督的。他说万物是借着耶稣基督创造的，他说凡创造的没有一样，就是现在存在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哇，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了。如果我们看哥罗西书，他也是关于耶稣基督说，他说因为万物都是靠他创造的，他说无论天上的地上的，有形的无形的，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都是靠他创造的。而你注意最后一句话，他说也是为他创造的。哇，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那这句话呢，我们其实看到什么叫创造论？我们相信天主创造了天地。那我们首先我们考虑一下创造的次序，创造的次序，因为我们主题经文就很清楚的。而如果我们看创世纪一章一到三十一节，我们能看得非常清楚他创造的次序，他怎么创造，以什么过程来创造。他描述的非常清楚。首先呢，第一，我们看第一到第二节有个概要，他先把这个创造的这个事情先总结一下。他在第一，这个也是我们看旧约经文经常用讲释的一个方法。他说：“太初天主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空虚混沌，远绵黑暗。”天主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首先他第一，他说太初天主创造，他介绍这个创造的工作，而且告诉我们，其实他创造一开始是一个感觉没有创造完的一种形体，然后呢，接着下面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天，用他的话去把它成全了。所以我们他首先拿一二节来概括了一下，但是我们首先我们要看第一天，第一天的圣经在三到五节给我们解释，在第一日发生了什么事情，创造了，不是六天创造吗？咱们看第一天发生什么事情，在三到五节他说，天主说，当有光，就有了光，天主看光是好的，天主就将光暗分开了。天主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有早，就是一日。所以在这里你说发生什么事情呢？首先我们知道他创造了光，创造了光。我们要注意他创造的方式，他说天主说，当有光，就有了光。所以他是拿他说的命令，他话语来创造。他说说有光就有了光，但是在这里我们不光是看到光的存在了，他不是说创造了光，哎，他说有光，有光就自然的有了暗了嘛，然后他把光与暗分开啊，他成昼与夜。所以我们这里看见他不只是有光和暗的存在，我们看见时间就已经开始了，已经有时间的开始，他有一日了。他说什么？他说有晚有早，就是一日。所以我们在这里第一天我们看见，哎，时间是已经开始，空间是有的，我们看这个光的和暗的存在了。咱们看第二天六到八节，圣经说，天主说，水中当有空气，是上下的水分开。所以我们这里首先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他这里提到空气的创造，他创造空气了，空间是已经存在的，但是这里我们看见空气的存在，而且呢，我们这里看见他提到有水，那这个水呢，它很有意思，他说把空气上的水和空气这个水上的空气和水下的空气分开了，它是拿一层水来分开，这个我们可能以后会讨论的。所以我们这里看见空气的天空的创造，你看到下面说，他说使上下的水分开，天主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上的水空气以下的水分开了，他说又如此了，天主称空气为天，有晚又早，就是第二日。所以我们这里看见天空的创造，他造了天空了，而且分开，把这个天上天下的水分开，这个我刚才说以后可能有更仔细的解释。第三日我们看一下，第三日我们是九到十三节，一章的九到十三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天主说，天下的水当聚在一处，使芦地现出来。因为在一章一节他不是说他创造天地，对不对？然后他意思说现在这个地面上全是水，然后在第三天他就说我要这个水呢聚在一处，然后让陆地显出来。 他说有如此了，天主称陆地为地，称水巨处为海。天主看是好的，天主说地当发生，它发生结子的青草采书和结果子的树木。所以在地在我们看第三天，我们看陆地与海的这个，这不是创造，它水已经造在这个地已经在，它只是把陆地把地与海分开了。但是在这儿我们就看到植物的创造。他说地当发生结子的青草采树和结果子的树木。他说果子豆包核各从其类在地上。他意思是我造的这些青草啊菜树啊能结果子的树木，他自己可以就是自己能够有他说果里边爆核了，爆核，所以他不用再造了，你知道吧。他可以说自己，他说各从其类有如此。于是地发生了结子的青草菜树各从其类和结果子的树木。果子豆包核各从其类，天主看着是好。他说有晚有早，就是第三日。你会发现每一次他提到一个创造的时候，他最后会说有晚有早，就是第几日。所以我们看见其实他已经有时间的概念，有个晚有个早。这个晚与早也是很有意思啊，晚与早，这个他先说晚后说早，这个我们如果学希伯来文化就发现他是先在晚上开始，他的一天是晚上开始的，然后呢他跟我们记得有点反了，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时间的存在了，我们可以看见他记日期的这个过程是已经有的。第四天我们是能看到14到第19节。圣经说他说14节到19节，天主说天上当有发光的体，可以分昼夜为记号，定四十日起年岁，并发光在天，普照在地上，有如此了。所以我们这里看见在第四日我们看天体的创造，他已经创造了光暗，就自然存在了，有光暗的区分。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第四日我们看见他创造天体，他创造太阳，他创造月亮，他创造星星啊。他说发光的体，于是天主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了众星。天主将这光吊列在天上，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天主看着是好，有晚有早，就是第四日。所以我们这里看见他不只是创造天体天体和所有太阳月亮众星等等，他也是开始让他们作为时间的一个代表，你看见了吗？一个是管昼，一个是管夜，啊，这个昼夜是已经存在的，但是我们看见它也是为了，有计时间的一个作用。好，第五天20到23节，这个也是看的比较清楚。第五天呢，天主说：“水当滋生有生命的动物。”啊，所以我们看见水里已经在就陆地已经出来了，已经显现出来了。但是他说水呢，现在要有动物了。他说又要雀鸟飞在天上，所以空这个天空已经有了，水已经有了，地已经有了。但是他说水要有动物，天空也要飞鸟了。对啊，他说在空中，天主就造出大雨和水中所有滋生的竹瓣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和竹瓣飞鸟各从其类。天主看着是好的，就徐福与他们说自生众多，种满海，雀鸟也多生在地，有晚有早，就是第五日了。 所以我们这里看见他有了水中的鱼被创造。第二，我们看空中的飞鸟也存在了，空中的飞鸟也存在了。第六日也是我们创造的最后一日我们可以看到24到31节，24到31节，这个字有点小，可能得看圣经。他说天主说地当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生出昆虫野兽各从其类，又如此了。天主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天主看着是好的。好，所以首先呢，我们在这里看见他已经造出水中的鱼，空中的飞鸟，但是在第六日呢，他创造陆地上的动物，陆地上的动物，他说他提到昆虫，他提到野兽，他提到牲畜，他说各从其类。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第六日也是创造地上的动物，但是不只是地上的动物。继续往下读，他说天主说我们当按自己的形象造人，使他管辖海与飞鸟牲畜和凡动在地上的昆虫，并管辖全地。所以在这里说，他说我们已经造了这个地球，我们造了所有的天体，我们造了空气，我们造了这个天空，飞鸟鱼，这个青草，所有的这个植物。但是他说动物，但是这个造完了，他说还没完，我们需要一个管理者，我们需要能管理我创造的一切。然后他这个创造也是很特别，你看，他说天主说我们当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天主按自己的形象造人，是他有管理的辈分。好，他说天主就按自己的形象造人，造出来就像天主的形象，造男也造女。那这个我们知道，他造的男和女是亚当和夏娃，他以后会给我们解释。天主屈服于他们，向他们说，圣场正多，遍满了地，地都属于你管，并要管辖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天主说，遍地皆子的菜树和一切树上所结的有核的果子，我全赐你们吃。至于那地上走兽、空中飞鸟和各种的动物，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他们吃。有如此了，天主看所造的都甚好，又晚又早，就是第六日。那我们这里就看见他创造天地的这个功已经结束了。那他描述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第六日我们说他创造陆地的动物，他也创造人类，但是人类有点意思。之前他说什么说有就有，他说有光就有光，他说有这个飞鸟就有飞鸟，他说有鱼就有鱼，他说有空气就有空气。但是到了人这块，他说我们要造，然后他说他是造者。如果我们看第二章，我们发现他是用手造的，哈哈，有点特别但是不管怎么着，这个就是他创造的次序，他创造的次序。可能你读这个也许觉得有点奇怪的，但实际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地球是这样造出来的，我们也相信它是按这个次序造出来的。第二，我们要看创造的方式，创造的方式。好，首先呢，我们说这个方式是比较特别它是从无到有的创造，它是从无到有的创造这个也是值得思考一下。因为我们经常提到创造，我们提到制作，我们提到造东西的话，经常是拿物质造别的物质，对不对？其实我们人挺厉害的，很聪明了我们可以拿各种各样的东西造各种各样其他的东西，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从就是可以从没有 到有的这个过程。我们没有看到一个无到有的创造。其实进化论他们最好的解释就是，哎，有存在的物质然后它变形了，对不对？它没有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它也不解释，不解释。但是圣经是这样教导我们，圣经在我们这里的这个经文它就说得很清楚，说有就有。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三节，它就给我们解释了。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三节，他说我们信就知道主世界是借着天主的命创造的。他是以什么来创造的呢？他的命，他的话语，他一吩咐要有就有。他说这样也知道那看得见的万物并非从有形的造出来的。他意思是什么？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看见的东西，虽然它现在存在，它有形体，我们能看见，但是当时它不是从能看见的东西造出来的，它是从无到有的创造。他说并非从有形的造出来的。现在我们能看见，我们知道这个物质的存在，但是主创造就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创造。我们看一下创世纪一章，我要指示一下，就是这里的证据。一章呢，我们说，第一节他说，太初天主创造天地，这个能够表达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创造。第六节，他说天主说，水中当有空气，然后呢，他就后面第七节说又如此了，所以他说就如此了。第九节。天主说 天下的水当聚集在一处，陆地要现出来。第九节最后这个四个字是什么？有如此了。我们看他用的方法是什么？说有就有。第十一节也是如此，他说天主说地当发生，的发生结子的青草，后面他就说就如此了。第十四节，天主说天上当有发光的体，后面十五节就说又如此了。我们看见他说就有，他说就有。第二十节，他说天主说，水当滋生有生命的动物，后面我们就看到又如此了，就这样发生了。结果呢？我们知道，它是以话语来创造的。二十四节，也说，天主说，地当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后面就说，又如此了，所以我们看到它创造的方式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创造，从无到有的创造。诗篇一百四十八篇第五节是这样说，他说，这都应当颂扬主名。因为主一发明，怎么样便都造成。他说我们看的，万物其实它是因为主一说话一发明便都造成的，彼得后书三章五节，他这个经文很有意思了。有意思的原因呢，就是他这儿就正好讲的那些不相信主六日创造的这个事情。有一些人是故意忘了起初靠着天主的命有了天，又有地从水里出来立在水中。他说他们忘了，其实一开始我们的存在，我们地球的存在，宇宙的存在，是因为天主一发言就有了。他说天主的命就有了天，有了水，有了在 地中的水。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诗篇第三十三篇第六节，他说天因主命而造，天上万象也有主口之气而成。万象，天上万象也有天主口之气而成。所以我们这里看见他成的这个办法是什么？不是他拿其他已经存在的东西然后把它改形啊或者改造啊，他是从无到有，而且是用他自己的言语创造。 用他自己的言语创造。我们关于创造的方式，我们说它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创造。第二，它也是一个三一神共同的创造，这个也是比较有意思。什么方式？其实我们看见，我们三一神的三个不同位格的存在了。我们看到天父，天主在那里说话就成了。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圣经说他也是参加创造的这个事工。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圣灵，在创造的事工也是有份。比如我们说三一神，你说这个概念是从哪里来？约翰一书五章七节，圣经告诉我们，在天上做见证的有三，就是父与道与圣灵，这三乃是一。我们相信的天主是一三一体是一个三一神。马太福音这样说的，28:19，你们当去劝化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们知道，其实天主是一三一神，是个三一神一样的。我们看在创造这个过程，我们看到父、子与圣灵的，都是共同的去创造。这也是很有意思的。比如说我们刚才我们主题经文一章的创世纪一章，如果我们看26，你看天主是咋说的，他天主说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这个字，这个很有意思。天主没有说我，他说我们。其实这说明什么？他有互相商量的这个过程。他说我们要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那所以这个也是表达其实三一神的存在。但是如果我们看我们这个主题经文的1:2，他也说，他说地是空虚混沌圆满黑暗，天主的什么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我们这里看见这个天主在说话，他的灵其实在实行，同时耶稣基督的权柄把这些创造的这个施工完成的。非常有意思的。如果我们看约翰一书1:3，他说万物都是借着谁？道创造的。凡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道创造的。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基督也参加了创造的施工。那创造的目的是什么呀？我们为什么被创造？为何被创造？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答。我们为何被创造？其实圣经说的很清楚，但是今天我就要列出两个比较大的原因。第一，天主为自己创造。天主为自己创造，你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好，摩西录4:11，我们看一下摩西录4:11，圣经说将荣耀尊贵权柄归给主的是应当的，因为主创造了万物，万物都是因为主的意志 被创造而有的。他说他是主自己的旨意是一切被创造的。那因此我们就可以说天主其实是为自己创造。如果我们再看一个经文，就是以赛亚书43:7，他说将成为我名的尽头写来，就是我自己荣耀称你创造的。他说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这个很有意思。很有意思，但天主不只是为了自己创造，我们可以看天主是为了人创造，他是为了人创造，这个很有意思，因为这个我们说这个被造的这种概念和这个进化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如果我们看看那个科学，他们要我们有的这种所谓的科学要我们有的这种概念是什么？我们是小小的一个星星上面的一个偶然发生的一个生命，但实际上宇宙的存在跟我们没有多大的关系。但是和圣经来看的话，还不是这样子。实际上，如果你看圣经的创造，它还是地球为中心的创造，它还是人物为中心的创造。这个也是很有意思。你说你拿什么证明？首先，一切被造之物有人管理， 好，天主说什么呀？一章的28节，天主去赋予他，向他们说，生谁呀？亚当夏娃说，他说，生长众多，遍满了地，地都属于你们管，并要管下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啊，都是你们要管理的。啊，因此我们可以看，其实他创造的所有的啊，我们可以说他创造的这环境，他创造的动物啊，都是为人创造，也是给人责任去管它。第二，我们看植物是为人的食物而造，啊，我们看他在1章29节，他说天主说，遍地结籽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我全赐你们吃。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其实你怎么知道人为中心，首先管理的责任是给人的，第二我们看其实这个财树植物全是给人 做吃的而用，为了给他一个能生存的环境而存在的。第三我们看天主要按着自己的 形象造人，这个也是很特殊。如果我们学习进化论呢，那我们都是猴子，我们都是猴子变来的，对不对？我们都是从动物出来的，因此我们就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发展可能比较好的比较到位的一个动物，但是我们在自己的来源还是动物啊，其实我们跟动物没有太大的区别啊，我们是从动物进化出来的。但是天主是按自己的形象造的，意思是我们被造的方式，我们被造的方式，他用造人的方法和造动物的方法是不一样，他把我们与动物在这方面区分了，我们不是动物了，我们是人啊。你看那个1章26到27节，他说天主说我们应当按自己的形象造人，是他管理海这个管辖。海鱼、飞鸟、牲畜和凡动在地上的昆虫，并管辖全地。天主就按自己的形象造人。哎，圣经没说他按自己的形象造动物，采树、结果子、树木等等。而且我们在这里叫造出来的天主的形象造男造女。那造男造女，我们说男人、女人都是按照天主的形象而造的。那这什么意思呀？首先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翻到很多经文来证明，但是实际上它的意思不是说，哎，我们这儿有手，我们有眼睛，我们有脚，其实这个跟这个形象没有关系，它是指的我们是有聪明的，我们是有意志的，我们是有感情的，哎，我们是能与天主沟通的，我们与天主很像的啊，其实我们和动物在这方面是很不一样。同时我们可以提到其他被造之物，比如天使，圣经说天使是服侍人的，你说是吗？希伯来书1章14节，圣经说天使岂不是都是服役的灵，他说奉差遣服侍那将要得救的人吗？他意思是天使的存在是什么？其实也是为了人存在的。最后我们说被创造的万物是向人的一个启示，那为什么天主创造他就是为了人创造？你说怎么知道他是要把自己启示给人类的？你说你从哪儿看到呢？罗马书1章19到20节，他说天主的事情人是人能知道的，人所能知道的原是明在他人心里，因天主显明于他们了，自从造天地以来，天主的荣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言不可见的，不能见的，但是观察他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的，所以人无可推诿了。他这里说呢，天主创造万物，创造宇宙，创造这个环境的目的是给人启示，启示谁？启示他自己。他这里说到什么程度，是天主的荣能和神性，本来跟物质无关的事情，他可以从他的创造来学到了。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他说现在人说我不认识主的，主没有给把自己启示给我，天主说你错了，他是以你环境宇宙来启示给你的，你这是不愿意接受，你不愿意观察。他说结果什么？人是不可推诿的， 我们说人站在主面前，我们不能找借口说主啊，我意识不到你的存在。天主说我是拿玩物来给你启示的，拿玩物给你启示的。所以我们说创造的目的是什么？首先他是为自己创造，但是第二我们也知道他是为人创造的，他是为人创造的。第三我们要看看大要点，第三我们看创造的含义，快结束了啊。其实含义很多呀，我们可以讲很多啊。北造直论的含义是什么？我们被创造的含义是什么？很多很多。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一些，那我们明明跟动物不一样，我们在世上的这个人物就变了。过去我们可能以为我们在世上唯一个目标就是生存了，继续进化，生存。生存能力强的还可爱，能继续活着，像群生存能力差的那不行的，对不对？但实际上我们现在明白，不是，我们这儿目的不是为了我生存的而存在的，我是为了荣耀造我的主而存在的。哇，这个含义是一个会改变人生的了。其实很多含义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道德这个问题啊，绝对对错存在吗？这个问题哲学家已经讨论了好几千年。他到底绝对的对错存在吗？因为这是个问题。大部分的哲学家会这样说，他说哎，这个道德观呀，这个对错呀，它只是环境造出来的。比如说他会说中国的道德观和美国的道德观不太一样。比如说某一个社会的他可以造出自己的对错。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呀？为什么会否定绝对的对错的存在呢？因为我们发现没有一个造物主，没有一个设立对错的造化主。那我们发现其实对错就是人创造的，你知道吗？所以甚至有的无神论者，我看过文章，他们说我们不能批评没有文化的还吃人肉的那些文明。你说这个不好，不该吃，不该这样，对，他说在他们的社会当中这个还算是道德的行为呢。我们的社会不能批评他们的社会，我们说我们比他高吗？那你拿什么尺子来比呢？对不对？所以说道德观就成问题了，各种各样的含义。我今天要提两个。第一，我们说玩物现是创造之主的本性。你说哎呀，我们被造出来的，我们有环境，地球是被造的，那我们可以从我这个带有什么样的含义呢？首先呢，它是显示创造之主的本性。我们刚才就看了罗马书那个经文，但是我们看一个别的，他说主天书说天主的荣耀，穹苍穿扬他手所造的。我们看见其实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被造的这个一切都是向我们说话的，都是穿扬谁啊？天主的荣耀。如果我们看那个这个诗篇第95篇3到5节，我们看到他穿扬什么？穿扬创造天地的主就是独一无二的。他说主是至大的神，至大的王，超乎主神之上。他说地底幽深之处为主所掌，山的高峰也属诸有，海是主的，是主创造。所以他提到寒地也为主手造成的。他意思是什么？哎，我们看见，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主是超乎其他这个所谓的这个假神的这个所谓的创造主的超过他们？怎么知道他比他大呢？因为我们知道他是创造万物的主，创造万物的主。你看看菩萨，你找一个弥勒佛，你问问他创造了啥？你发现他啥都没创造。你可以随便找一个神像，他没有和我们天主能比啊。他表达一个什么？独一为二，独一无二。但同时呢，他也表达一个力量啊，不只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他表达一个独一无二的力量。如果我们看那个耶利米书32章17节， 主耶和华呀，曾施展大力，用大能创造天地，无一事不能成就。他说主没有他不能干的事情。他拿什么做证据呢？他创造万物，他创造天地了，啊，所以我们这里就很有意思。还有就是天主的智慧，他展现天主的智慧。如果我们看耶利米书十章的十二节，他说：“为主用大能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明哲铺张高天。”你想想这句话。我们人还挺以我们看来我们人还挺聪明，是不是？我们能研究出来的东西，我们发明的，我们现在能造出的东西，真的是科技非常发达的。但是有的事情我们还是看不明白的。你要是要现在世上最聪明的人让他造出一个宇宙，他会什么样？我们其实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宇宙的复杂性，因为它非常的复杂。能意识到什么？意识到天主的智慧，意识到天主的智慧。哇，很有意思了。现在天气变了，对不对？每年都一样，这个循环现在每年都有，好几千年没变，是不是？哇，这个都是天主设计的。我们人类的，你想想，可能我们现在最复杂的人类的 DNA 非常的复杂。它跟你看一个人的 DNA， 你能看出他以后要长得什么样，哎，要长得多高，眼睛会什么颜色，他各种各样身体要长出什么样的，这是谁来设计？我们现在设计不出来这种东西。但是天主是有智慧的，比我们有智慧的多，他才能做这个事情。我们现在最聪明的人还不能给解释 DNA， 它是到底怎么组成的，从哪里来，怎么设计的，对我们将来发展的这个影响是怎么回事了。我们只能看着奇妙的说，哇，我们主真伟大了，他是有智慧的。第二，我们说被造之人对创造主的责任有责任。你说有什么含义呢？其实它有责任的含义。那如果我们真相信我们是被造的，那我们有一个造我们的主，有造我们的主。其实我觉得以赛亚书很有意思，29章16节，我觉得他说的很有意思。他说：“你们些取过甚，岂可将妖人看如泥呢？”他说：“妖公啊，他你怎么看能看他成泥如泥呢？”他说：“被制作的物，岂能轮制作物的说，你未曾制作我？”哎，逼飞了。他意思是什么？他说：“我们怎么能对主说你没造我？”他说：“这个好可笑啊，是不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被造之物。”他说：“手造的物，岂可轮创造物的说，你无所知晓。”他说：“你不懂，你没我智慧大呢。”而这个没有道理。一下子发现我们如他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是自己进化来的。那么，如果我不是自己进化来的，我不是偶然编来的。我是有智慧的天主创造的，如窑工制造这个瓦器一样。那如果是这样的，我们知道这个窑工呢，他做东西是为某一个目的，一个原因。那我得服从创造的主，我得服从创造我的。那这个是带来责任的。哦，这个很有意思。诗篇139篇14节，他说：“我赞美你，赞美主。为什么？因为我受造甚为奇妙可敬。”这个是我们诗篇里面说的一句话。他说：“你的造为奇妙，我心也甚知晓。”他知道说：“我知道我是被造的，我看见我自己，我就奇妙，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可敬的事情。啊，我是被造的。刚才读的罗马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我不再读了。但是他这里的意思非常清楚，主显明我们是对他有责任的，他把自己通过他造的这个环境来启示给我们的。你看约翰福音一章的十节，他是指的耶稣基督，他在世上，世上是借着他造的，世上的人却不认识他。我们读到这个，我们应该特别的惊讶，哇，他是造他们的，而且他是给他各种各样的办法去认识他，去晓得他，但是他来到世上，他造的人都不认他，造化主，哇，很惊讶，很惊讶。你看《摩西录》十四章的七节，他说：“就大声说，你们应当敬畏天主，将荣耀归于天主。为什么？因为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到了，应当叩拜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的主。”哇，其实他把这个创造与我们将来时候审判连在一块儿。其实这从这个概念里面，我们是能看见被造的人是对造化主有责任的，我们有责任。但最后的含义就是说，这个创造论否定进化论。我是引圣经的缘故，引科学的缘故，否定进化论，我是不接受它，它是假的，它的科学也是假的。其实我没有时间讲很多，我给大家带了几个图片，你可以看看。其实真正的科学，是否定进化论。大家可能对进化论不是特别了解，你要是学习进化论，你会发现，因为很多人现在，我这样来说，很多中国人说我相信科学，我经常爱问的问题是你相信什么科学？是去年的科学还是前年的科学？因为它年年都在变。如果你说我相信进化论，那你相信是达尔文进化论吗？因为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我们现在相信的他们现在讲的进化论不是一回事儿啊。达尔文的进化论不是我们现在相信的进化论吗？不是。你回去查查，你读二达尔文的书，你就发现哇，达尔文的进化论和现在进化论不是一回事儿了。就发现科学，所谓的相信科学，它是一天一样。今年的科学课本和明年的科学课本里边会有差异呢？为什么？因为里边都有学说，都有理论，还没有证明的事情。比如什么大爆炸、进化的过程，各种各样的事情，它现在没有办法去证明的。因此我们说它是一个理论，而不是事实。而且，如果我们参考一下真正的科学，我们发现它其实也有很多东西来否定它。比如我给你举一个例子，这个是特克萨斯州，好像两三年被发现的一个化石，这个很有意思了。这个化石呢，你说为什么有意思呢？因为在这里我们发现恐龙和人的脚印都在一块石头上给我们存留的。那这个是进化论说是不可存在的东西。怎么可以有人的脚印和恐龙的脚印在一块儿？他们俩不能在同时存在的东西。但是这个不只是一次。其实我们看，如果你学习这个化石，你会发现这是多次多多的出现的东西，而不是奇妙的。但是我们发现科学家他不爱讨论这个，为什么？因为他解释不清的。但是这个可能已经有好几百个化石。你看这个人的脚印多么的清楚，恐龙的脚印也是多么的清楚，科学家进化论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约伯记给我们讲的，约伯记还讲到恐龙，还讲到恐龙和人是同时存在的。他当时还说约伯都见过恐龙呢。哇，你说这是不可能的，这是科学否定。那这个化石是科学吗？这不是个证据吗？其实这个不是人造的。他们说化石啊，它是需要花很长好几百亿年才能够造成的。这个很有意思，你看左边这个牛仔鞋，这个是1950年的这个造出的一个牛仔鞋靴子。这个靴子里边这个牛仔的腿已经被压了，压成石头了。压成石头，这个他们一看这个鞋呢，能知道它是什么时候造出来，它是1950年后的。但是这个腿肉和骨头都已经变成化石了。科学家今天告诉你，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但是我们有很多呢，不少呢。你说这样，哎呀，这个画师是慢慢压，时间长压了压了压了，但是发现什么？这个手指和这个甲呢，是同时被压成石头了。哇，这个是怎么做出来的？包括这个鱼吞小鱼被压成化石，发现哇，这个应该是怎么弄的？还有这些进化，这个科学家是不能给我们解释，这是什么？这都是树。大棵树，然后这树是怎么变成化石？你看，它是好几层那个是，特别是在这个图片能看到很多。然后这个土地，这个石头有好几不同的层，包括这里您看好几层土，而且你会发现这个树呢是立着，一立着变成化石。你说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就证明过去呢，真的有一个大洪水。然后呢，把整个的世界给买了，因此我们在世界各地区都能照着这个历史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大鲸鱼的化石，如果今天没带图呢，但如果看的话，你会发现哇，它是这样立着，然后好几层土给埋着，然后这样直的立着嘛，然后科学家一直惊讶。因为按他们的道理来说，这个鲸鱼呢，它这个如果下面是先被埋了，然后这个用了几百年变成化石，上面就已经腐烂了，对不对？它不应该是这样一层一层来的。反正无论怎么看，我对这个科学还是挺感兴趣的。我有个朋友，他是专门做这个研究的，然后他从他自己养了一个乌龟，自己养的乌龟呢。他做了什么呀？他发给那些测那个年代的，他们不是现在有那个放射年代测定吗？比如碳十四各种各样的方法，然后他都不相信这些，他说这个不科学。他用什么办法去证明？他拿个乌龟壳，就是自己的乌龟，他把乌龟杀了，把壳寄到他们那里，然后让他们测，测完出来的结果，他们说这个乌龟是300年前死的。哇，那太厉害！他把证据拿出来，你看，这是我自己亲手杀的乌龟壳，给他发过，给乌龟给他发过了壳。那个人测完了回来说什么？300年前死的，对不对？所以发现哇，我们现在所谓的科学，但是这个都是有理论的。他为什么碳十四不管用呢？因为科学的理论是什么？碳十四离开这个腐烂的过程是一个不变的过程，一个定时的过程，但实际上不是。我们可以找出各种各样的证据。但是呢，我意思是什么？我意思简单说，如果我们相信进化论，那我们必须我们相信这个被造论，那我们必须否定进化论。他们俩不能同时存在的。现在我们有一帮基督徒，已经脱鞋了，说什么？说这个创世纪一章这个过程，这个事情，其实，哎呀，不一定可靠。要不我们也接受进化论吧？所以他们创造一个新的概念，叫主导进化论。什么意思？我们是相信这个地球是按进化论的走，但是一直由主来主导，所以叫主导进化论。但实际上，我们发现这种解释是错的。圣经告诉我们死亡是从哪里来的，罗马书告诉我们死亡是从罪而来的，是不是？进化论是死亡腐烂，死亡腐烂，死亡腐烂，才有人，才有罪，这个违背各种各样的圣经的道理。所以说我们所谓的相信耶稣的人，我们相信圣经的人啊，我们是相信被造论，我们是相信创世论。因此我们说什么？我在这个地球是有原因的，我是被造的时候，我不是偶然来了，我不是突然来了，我不是慢慢进化而来的，我是主专门创造的，为他的旨意。